弟兄姊妹平安，多谢咧系教会嘅邀请，喺大家当中咧一齐分享上帝嘅话语。我哋今朝早嘅讲题系一个时代嘅开始。一个时代系点样开始嘅呢？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嘅声音话俾我哋听，话俾我哋听一个时代系点样开始。一个强国嘅兴起系一个时代嘅开始。互聯網的出現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Facebook 是一個改變時代的一個開始。但是作為基督徒，作為是閱讀聖經的人，作為是跟隨耶穌的門徒，我們是怎樣看一個時代的開始？我們剛才讀到的聖經講到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他進入是罪人的中間去工作，但是耶穌來到罪人中間去工作有什麼特別？跟一個時代的開始有什麼關係？在這裡我們要留心第四章十二節的上半節，告訴我們耶穌是在施浸約翰被捕之後出來工作，這裡意味著施浸約翰退出歷史的舞台，而耶穌卻是現身在歷史的舞台上，在這裡表示出一個是歷史的轉折，一個時代過去了，另外一個時代又開始了。施浸約翰事實上就是兩個時代之間的轉捩點。在施浸約翰之前是律法和先知的時代，上帝賜下律法給以色列人，讓他們曉得怎樣在地上面去生活，在信奉各種的迦南神明的那地方能夠敬拜耶和華，能夠懂得怎樣彼此的一起共同生活，建立緊一個屬於上帝子民的群體。先知亦都係按照律法、上帝話語去話俾你聽，佢哋走錯嘅地方喺邊度，回轉嘅可能性又係乜嘢？呢個係律法同埋先知嘅時代。但係喺施浸約翰之後，就係耶穌嘅尼賽時代。耶穌嚟到罪人的中間，不是要廢掉律法，這個我們都應該是熟悉的，他是來成全律法，但是他是以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來展示給人看得見律法是什麼。舊約只不過是白紙黑字，或者是言語上面傳講的是上帝的律法，但是來到新約的時候，來到耶穌基督的身上面的時候，他就有血有肉给我们看得见，在生活里面怎样践行这种律法。律法再不是抽象的，律法在耶稣基督身上是给人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尼赛时代，耶稣带来具体的带来上帝要我们生活的那种方式。这里表示着一个时代的新的開始，在耶穌身上面，上帝的管治開始實現，讓我們知道一個新的可能，一個新的世界是怎樣。這個永遠都是基督徒應該有的一種的認識。正如我們剛才所說，很多人都告訴我們一個時代是怎樣開始。有些人認為是一個強國的領袖出現，就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有些人認為科技的那種的改變是會帶領人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沒錯，某個程度來說，某個意義來說，我們不可以說它錯，但這個不是我們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永遠都是來自上帝自己的。如果你作為基督徒不記得這件事的時候，我們就是失敗的。 如果我們只是用這個世界告訴我們的聲音的、那個、角度去看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我們又盼望這樣的時代的開始，那我們就讀聖經讀得不夠透徹了。在我們的信仰裡面，在我們聖經裡面，只有上帝才是新的時代的開始。除非我們不是基督徒，除非我們不讀聖經，除非我們不是信主。耶穌來到罪人中間去工作，開始一個尼賽的時代，而我們今天仍然活在這個尼賽的時代裡面，上帝拯救的時代裡面，但是這個時代未完的。為什麼？因為上帝在基督裡面的拯救的工作是直到新天新地為止的。在這個時間裡面，上帝的管治開始了，但是未完成。我們仍然伏在很多黑暗的底下，很多罪惡的底下，很多艱難的底下，我們自己的生命仍然未完全的成聖，我們裡面仍然很多的敗壞的情慾叫我們軟弱，叫我們跌倒。但是在這個尼賽時代裡面，上帝應許我們，只要我們能夠悔改回轉，回到耶穌基督的裡面，我們仍然可以領受這個拯救的恩典。耶穌就是這樣開始那種工作，在罪人的中間開始那種工作。馬太福音剛才我們讀出的經文，事實上我們可以看為整個馬太福音的序言。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序言或者引言，一篇好的文章，作者往往在序言的時候、引言的時候，預先告訴我們，在他的整篇文章的、進入正題的討論裡面的時候，他預先告訴我們他要講些什麼，三言兩語的去點出在整篇文章的裡面那個主題是什麼，那個要點是什麼，在序言的裡面指出這些要點、這些主題，是為了讓我們進入內容的時候呢有一個路線，有注意的地方，可以讀得更加好，明白得更加清楚。同樣的，在馬太福音這段經文裡面都扮演這種角色。事實上這個序言有些地方也都跟馬太福音的結束是呼應的。我們首先了解一下耶穌在罪人中間的工作那種我們要注意的地方。在這裡有四個地方我們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耶穌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地區的一個小鎮，叫做是加百隆的地方來開始。加百隆是一個很小的市鎮，但是很小的城鎮，但是它是古時西布倫族人和拿弗他利族人這些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來的。在創世記的49章和生命記的33章，其實已經提及過這個地方，是外族人、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馬太福音在這裡特別將耶穌離開拿撒勒來到加百隆這個行動呢，和以賽亞書9章1-2節連起上來。因為以賽亞書9章1-2節這樣說嘛，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沿海的道路、約旦河的西岸、外族人的加利利，為什麼要這樣聯繫上來？為什麼要引用以賽亞書古時的先知這一段說到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的經文或者說話呢，是跟耶穌離開拿撒勒來到加百隆呢這個行動呢是拉上關係的。馬太這個作者這樣引用以賽亞書是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他引用先知，其實就好像他在馬太福音1章、2章已經是大量引用舊約先知，是要表達一樣什麼呢？是要表達一樣東西，就是耶穌來到我們中間去工作，耶穌的生平、耶穌的事工 不是随意开展的，不是呢上帝呢心血来潮突然间呢是呢先至呢是叫圣子道成肉身，以耶稣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啱啱相反，事实上在古时的里面，上帝耶和华早已经定义要透过他自己的儿子亲身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所以我们说耶稣来到罪人中间工作，这个呢事工呢不是出自随便的，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按照上帝早已经定下的一个拯救的心意来开展。上帝是早已经定义透过耶稣来到我中间开展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在这里我注意到马太提到外族人、外邦人。事实上当你一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又稍微熟悉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想起马太福音终结的时候是怎样说的。马太福音完结的时候是怎样？耶稣吩咐我们什么？要将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广传到犹太以外的列邦万国嘛。事实上在这里，这个所谓这一段的序言里面，马太其实已经预先预告了外邦人会得到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只是给犹太人的，不只是给昔日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这个好消息如果临到是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所以在序言的里面，事实上马太预告着他自己这卷书的终结要讲的东西。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定义要开展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新的时代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是给整个的受造的人类。甚至如果你懂得保罗的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拯救甚至是包括整个受造世界，因为整个受造世界在人的那种的犯罪底下都被牵连进去，落在一种的受压迫的境况里面。上帝定义透过耶稣来开展一个新的时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耶稣是以传道来开始他自己的事工的。四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什么是天国呢？在马太福音整卷书都用天国，但天是什么？在犹太人的里面，天有三个意思。第一就是地球的大气层，这个很寻常。第二就是地球以外的太空宇宙，这个都没什么特别。但是第三个意思就是跟地方无关，跟这个是空间无关的。是跟什么有关？是跟上帝自己有关。天就是讲上帝，上帝自己，或者上帝自己的所在。保罗讲到他自己被提升到第三重天，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个第三重天不是一个空间，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宇宙某一个角落的。被圣灵感动就是与上帝相交，进入一种的密切的团契的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经历。所以天在这里是讲上帝，国是什么呢？国就是管治嘛。上帝的管治就是天国，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讲上帝的管治。但是这里讲到什么？上帝的管治来紧了，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已经开始实现了，但是未完全完成了。 这个就是耶稣宣讲的信息。但是耶稣讲的这个信息和施浸约翰讲的信息其实没什么分别的。大家都是讲天国，都是 想讲是上帝的管治，不是离开你们很远的，上帝没有离开过我们啊，上帝是在我中间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更加在我们中间开始这个管治。但是分别就是在于传递信息的人是不同了。施浸约翰只能够指向天国，但是他不能够带来天国，他没有这种能力带来上帝的管治。所以我们不会指望信靠施浸约翰，虽然他是耶稣非常称赞他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我们不会信靠他将盼望寄托在他身上。不过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不单只是那位宣讲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管治以我们中间实现开展一个不一样的世代，而且他就是那位带来上帝管治的那位，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是我们可以指望的。马太福音当然在这里没有很完全的仔细是开展耶稣所宣讲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究竟上帝的管治要在地上开始实现是什么意思，上帝的管治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就进入要进入马太福音之后耶稣的宣讲，特别在他的登山宝训里面所作的宣讲，还有他自己的行动，他自己的身教，不单只是言教，同时是身教，我们才会更多明白上帝在我们中间的管治，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离开耶稣的教导，离开耶稣自己待人接物和上帝的交往，我们就不认识上帝的管治，我们都不会认识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参照点，我们没有 reference point， 我们没有榜样，于是我们就估了做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福音书正正就是给我们这个参照点嘛，福音书正正就是记载着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生活嘛，福音书正正就是教导着我们耶稣是怎么待人接物，怎样跟罪人税吏妓女一起生活嘛，怎样是抗拒这个是权贵嘛，民事法律赛人等等不是权力中心来的吗？他们就是权力中心，他们是欺压人的权力中心。整卷马太福音其实是一步一步让我们看得见学得到耶稣的榜样，上帝的角度在耶稣的身上开始实现出来。在这个序言的里面，马太福音最重要就是讲出那个信息的重点，就是说上帝的管治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来改变一切，他要来拨乱反正，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没错，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在美好的事情在中间也都渗透了很多很多很多败坏在里面，最美好的婚姻都不免出现很多的困难，没有第三者，可以有很多的冷战，没有身体的暴力的问题，可以有精神虐待，这个就是堕落了的世界。但是上帝的管治要来到我们中间改变这一切，所以管治，上帝的管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东西，好像很强权、很欺压，逼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但是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我哋并唔认识真正嘅生命系乜嘢，我哋并唔识认识生命嘅意义系乜嘢。当我喺罪人嘅里面嘅时候，我哋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知道生命嘅方向，知道生命嘅意义。呢个咪就系老亚当嘅问题咯。上帝，你唔好搞扰我，我知道我嘅人生方向系乜嘢，我知道我嘅人生意义系乜嘢。呢个就系老亚当嘅问题。我要做我自己嘅主啊嘛，条命系我嘅，同你有咩关系咧？呢个就忘记咗上帝系创造主，我哋系受造物啊嘛。而我哋永远就系唔满意，我哋只系做一个受造物，点解我唔可以做创造主，创造我自己嘅人生啊？我哋以为好清楚人生嘅意义系乜嘢？我哋好以为清楚人生嘅方向系乜嘢？但是上帝透过耶稣来到中间就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真的以为知，其实我们不知道。耶稣所宣讲的上帝的国度天国近了，来到我们中间要实现那种拨乱反正的情况了，就是开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出来。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有希望。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永远落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会以为我们会在光里面。正如约翰福音所说，光来到世界，不过世界不会接受它，因为觉得这个不是光，我自己所知道的才是光。由第二点讲到这个的是耶稣所宣讲的信息，上帝管治天国来紧了，在我们中间实现了，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第三点，就是对这个信息的回应究竟是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应该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上帝的管治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有机会回转。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太多了，我们以为头脑上面转一转就叫悔改。但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悔改是整个生命的转变，不是你头脑上面是知识上面错误，现在是改正回知识上面的更新，不是在这里，是讲生命，是讲生活。耶稣呼召悔改就是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改变。耶稣在这里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其实就是一种的具体展明什么叫做悔改。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呼召四个的渔夫，然后这四个渔夫马上就是跟随耶稣，在这里是展示一个典范出来。马太没有跟着记载其他八位的渔夫都被耶稣呼召，因为这四个的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学习什么叫悔改，什么叫跟随耶稣。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在这个回应呼召的里面，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班的渔夫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们一再重复的动作是什么呢？是离开，不是停留在原地的里面，不是是动都不动，头脑上面同意，行动上是没有改变，思想上面有新的认识，生活如旧。不是啊，二十节讲得很清楚，讲到他们是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立刻丢下网跟从了耶稣。22节，他们立刻丢下船离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都讲到离开，第一，离开家庭， 離開父親嘛，就是離開家庭咯。在古代社會裏面，父親就是代表個家庭，甚至是那個家族。古代社會對不起，沒有核心家庭。你要想中國古代的家庭，那個不是核心家庭來的。有沒有去過四合院啊？四合院你會住一家人啊？上下三代，還有叔伯，幾個家庭在裡面。在父權的社會裡面，阿爺說了事，一個男人，然後他下面的幾個子女結了婚的，都住在四合院裡面。你再擴展整條村都是這樣的。新界裡面，我們新界裡面仍有一些大姓的嘛，跟我沒有關係的，那個姓鄧的。是整條村都是這樣的姓的，即是表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古時的猶太人，古時的希臘人，古時的羅馬人都是一樣的，離開父親就是離開這個家庭，離開這個家族的。這個很大件事的，你看粵語長片，以前的粵語長片你就知道，離開你的家族，你怎麼維生？古代的社會，這就試過第二點了，你的家庭和你的職業是不可以分割的，沒有自由職業這件事的，有多少職業可以給你選擇？在農業社會裡面，在畜牧的社會裡面，有什麼可以給你選擇？在捕魚的社會裡面，有什麼可以給你選擇？叫彼得他們，你不打魚不要緊，去做 I-band 吧。沒錯，現代世界是可以，不過我都告訴你，十九世紀的時候沒有 I-band 的，更何況呢，在第一世紀的裡面。所以他們不單止離開他的家庭，離開他的族群，也都離開他們的職場，離開他們的職業。這個是一個什麼決定來的？而且還更加重要，他們的離開呢是立刻的，想都不想的。為什麼？因為他體會到這個就是來自上帝的呼召來的，他看見的那個不是人的呼召，他看見上帝是透過耶穌基督是介入這個世界，開展一個新的時代。他們不會坐下跟耶穌說，老師說得很動聽，你的信息很有意義，不過等我消化一下，等我回家想一想，跟我家人商量一下。我們看不見這個記載，是立刻的一種回應。因為體會到上帝的話語就臨在中間，一個大有權威的上帝的話語來到我們中間的時候，我們只能夠感恩，而不是跟上帝講數，跟耶穌講數，計一條數，說我 opportunity cost 很大，跟你是不是得到的東西比現在我所擁有的東西或者賺取的東西更多？馬上拎部iPhone 出來計一計條數，沒有這樣東西的。因為他知道來的，在他裡面出現的，是上帝所差派來的，要跟他們說話，要呼召他，呼召他們離開一個舊的世界。所以離開這裡呢，不是只是說一個是離家出走，今晚不回家了，跟住 send 个 WhatsApp 俾老闆，聽日唔翻工啦，離開職場嘛，係咪咁簡單嘅意思？呢、這個離開更加重要嘅意思，其實係離開一個舊嘅家庭關係，離開一個舊嘅工作世界，離開一個舊嘅生活世界。舊係咩意思啊？舊喺度就係講緊嗰種墮落嘅情況，一種敗壞嘅情況，一種是背叛上帝的話語，不遵循上帝的方式來生活，一種自以為是，自己作主。離開就是離開這種境況， 墮落嘅世界有邊度係淨土嘅？有邊度係唔會被呢種罪惡污染嘅？冇呢樣嘢喎。喺福音書裏面一講世界，唔係講緊個自然世界啊，唔係物理學研究嘅世界，唔係化學研究嘅世界，係講緊咩？就係講緊墮落嘅世界。一個背叛上帝的世界，一個自以為是的世界，一個自己做上帝的世界。所以離開就是離開這種的生活方式，離開這種的價值觀念。而家庭是最具體展現這種自以為是，無論古代也好或者現代也好，耶穌就叫我們離開這個世界，這個充滿了試探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發出很多聲音告訴我們，你怎樣做人，你怎樣生活，你怎樣養兒育女，你怎樣策劃自己的 career， 你自己的 career， 你自己的職業，你自己的前途，這樣那樣。但是耶穌來到中間就要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們人生的意義和方向。所以在這裡耶穌呼召這班門徒離開這種生活方式，這種價值觀，這種敗壞，去跟隨耶穌，呼召離開然後跟隨。跟隨耶穌做什麼？過耶穌所過的生活。耶穌自己就是活在上帝的管治底下，他聽從父上帝的吩咐來到世界幫助我們，在我們中間活出一個我們可以學習的榜樣。如果耶穌是這樣的時候，我們跟隨耶穌的人也是一樣，藉此讓我們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世界裡面，無論家庭無論工作等等，去修正去更新我們扭曲的地方，讓我們的家庭，讓我們的工作，讓我們的生活可以變成一個見證上帝的地方，見證耶穌基督的地方。這個才是我們要做的。我們不是真的放下我們的家庭，真的放下我們的工作，真的放下我們的生活，而是說我們要重新進入這個家庭。怎樣重新啊？就只能夠跟隨耶穌基督的教導，聽從耶穌的教導，學習耶穌的榜樣，然後我們才可以重新回到我們自己的家庭。我們自己不改變的時候，不被上帝在耶穌基督裡面改變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改變我們。舊的世界、舊的職場、舊的關係全部都繼續去改變我們，但是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改變並不能夠叫我們得生命，那個是死路一條。在我們信仰裡面就告訴我們，這個是死路一條，只有耶穌基督裡面才可以得生命。所以耶穌你呼召我們離開舊的世界，進入他的生活的模式的裡面，然後我們才可以得人如得魚。這個我們新的使命，不是叫我們是做傳道人，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叫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原來的那個身份，你在家庭裡面，你在職場裡面，你在任何一個世界的裡面的一個身份，一個崗位的裡面，你是 做出一個基督徒的樣式出來。你活出耶穌對你的教導，活出耶穌給你的榜樣，以致你成為一個見證人。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傳流都成為一個指向，指向什麼？指向耶穌，指向上帝，吸引人去認識你所活出的信仰。不是你只是說的信仰，是你活出的信仰。你講得天花龍鳳有什麼用？原來是沒有作用的，在你的生命裡面，在你的生活裡沒有作用的，原來是假的，你講大話，你吹水啊。 这个是不诚实来的，这个不是表里一致，这个更加是指什么？这个信仰是没用的，废的，在现实生活里原来是不起作用的。但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是口说，更加是要活出这个信仰，成为见证。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跟随作见证，这个就是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最后一点讲到是耶稣在世的那种事工的形貌，其实也是讲耶稣介入这个世界，展现上帝在世的管治。马太福音在这里也是用撮要的方式来表达，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的教导、宣讲和医治。教导什么？教导上帝的那种的要我们生活的方式。登山宝训是一个最丰富的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可惜今天很多人都忘记了登山宝训。宣讲是讲着上帝那种的介入，告诉你上帝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上帝仍然关心这个世界。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去聆听上帝自己的话语。医治，医治在福音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但它不只是肉身的医治，它同时包括人际关系的医治。你试想一个大麻风，为什么他要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要高喊大麻风的来了，大麻风的来了，为什么？对这班人来讲，就要跟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割断关系，他们全部是被排除在他的正常的群体的生活以外的，他们是彻底被边缘化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病人一样，我们是精神病人，我们是抑郁的病人，社会里面充满这些人的，这个越来越普遍了，基督徒的中间一样的。我听过教会里面不少的弟兄姊妹都落入这种境况里面，你将他排斥出去，耶稣来到中间，罪人在中间，有没有将这些人排斥出去的？耶稣是抱他们的，跟他们一起生活，不会跟他说走开一点，远离我。耶稣医治他们是用隻手去摸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接触是很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是我不跟你分开关系，是包将它包容在自己生命的里面。耶稣医治这些人是让他们可以进入那个群体的里面，跟那班人继续一起生活，回到一个人与人彼此建立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排斥、拒绝、边缘化的一种境况。所以这个医治不单只是人的身体的疾病，人的身体的疾病同时反映着那个社群的关系，也都反映着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来到医治不是只是医治身体，医治人和人的关系，医治人和上帝的关系。在这里，这一切的工作，耶稣地上面这一切的工作是展示什么？展示上帝的管治的确介入着这个世界，邪恶的势力扭曲着我们，扭曲着我们的身体，扭曲着我们的精神，扭曲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扭曲着我们的经济制度，扭曲着我们社区的关系，我们的伦理关系已经所剩无几了，所有很多自杀的问题是看不到的，以前的世界不会看不到的，现在是看不到的，因为没有伦理关系，隔离那个不知道你做什么，你都不懂隔离那个姓什么。我们是陌生人的城市，互为陌生， 但不要让我们的教会都变成陌生人的教会。来到教会只是跟上帝相交，隔离那个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前面那个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跟我都无关，因为他只是跟上帝有关的。那个不是我的弟兄，不是我的姊妹，或者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讲法呢只是口行行的，讲得多就讲咯，没有实质性的。但你怎样叫隔离那个做姊妹，隔离那个做弟兄，你都没有血缘关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血缘关系叫弟兄姊妹啊？当你领受主餐的时候，这块饼拎起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只是主耶稣一个身体啊？当你说主耶稣的这个一个身体，其实这个身体今天就是弟兄姊妹，这个保罗的讲法来的。你得罪弟兄就是得罪主耶稣。所以哥林多传书里面保罗才是 教导他你们出事是怎样出事、啊、因为你彼此分门别类，互相的攻击，弟兄姊妹之间互相攻击，你来守主餐，你还不是得罪耶稣的身体？所以你中间、啊、死的都不少、啊、这个是主的惩罚来的，主的审判来的。在个人主义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但我希望教会不会忽略自己都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但是却是要呢是不要落在这样的境况。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其实就正正显示着上帝在我们中间工作着介入着，这个是新的时代来的。没错，现在新天新地尚未完全地来到我们中间，但是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工作就指向一个新天新地。第十五节讲什么？他说于是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耶稣。为什么这个节是要我们值得注意、啊、如果你认真一点看，耶路撒冷和犹大没错是犹太人都居住的地方，那其他呢？加利利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底波加利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希臘文化和猶太文化混杂的，这个对很多猶太人，当时的猶太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好像耶稣在哪里来的，在哪里成长的？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杨芬告诉我们有好东西出的。为什么？那个都是一个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的地方。耶稣不是来自半山的，不好意思，对不起。耶稣都不是来自中环的，不好意思，对不起。耶稣在哪里成长？在砵兰街成长的，在深水埗的里面成长的，在天水围里面成长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成长的，他不是在罗马的城的里面成长的，他不是在权力中心里面成长的，对不起，不要搞错。耶稣却是显示着上帝的介入。这就要讲着除了犹太人之外，其他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混杂的文化。但是最后一天，这地方的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跟随他。这个是预告着新天新地，有一天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物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得到拯救，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是上帝所喜悦的群体。一个时代怎样开始？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告诉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没错，我们可以去聆听，去认识，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跟随，我们不一定要认同，因为这一切不一定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读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是读福音书的基督徒， 今天馬太福音就告訴我們，一個新的時代是來自耶穌基督自己，讓我們更多時候認識這個重要性，以致無論我們今天落在任何的處境，我們個人、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世界落在任何的處境裡面，請我們記得上帝在耶穌基督裡面已經開始一個尼賽亞的時代，在一個過程裡面有任何的波折是不出奇的，因為邪惡勢力總是會尋找任何的機會去反擊，去引誘我們，去試探我們離開上帝的管治，不再跟隨耶穌，告訴你你可以救自己的，為什麼你不可以救自己啊？你上位上快一點就救到自己咯。這個世界都很多這種聲音，但是福音書不是這樣告訴我們，只有跟隨耶穌基督，我們才就進入這個上帝管治的新世代裡面，以後我們可以真正得生命。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同心低頭祈禱。天父，我們多謝你讓馬太寫下馬太福音，重新告訴我們，今早早重新告訴我們，耶穌才是我們主，這個主是天地的主，這個主是我們生命和生活的指引方向。當我們不再將耶穌當作主，當我們生活的裡面，我們生命的裡面不再是以耶穌為主的時候，我們就會軟弱，我們就會被試探引誘開去，我們就會失去生命。求天父幫助我們親身聖靈在我們當中工作，因為我們自己的確是軟弱的，我們在世界裡面打滾了這麼多年，我們都是不免被這個世界所污染、所熏陶，甚至有些時候已經入心入肺，甚至有些時候我們會因為這樣的緣故懷疑耶穌所說的是否對的，上帝的教導是否真的我們要追隨的，但是求聖靈感動我們，幫助我們看得清楚、聽得明白，唯有天父你自己的耶穌基督聖子才可以幫助我們，因為耶穌基督才是一個時代的真正的開始。我們同心在你面前的祈禱，是奉主耶穌得勝的名字，阿門。